我先谈到第一点，信心问题。为什么要先谈到信心问题？我认为圣经在福音书要教导我们所谓的救恩，第一步一定是神先主动的怜悯，神对人的那一种软弱跟罪恶、痛苦、死亡，神是含带着这种怜悯的心肠，所以他会主动兴起工人帮助来化解人们在这种痛苦的黑暗底下所得到的帮助。因此医病或赦罪的问题，我认为是神主动在做。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很多的人他看不到这些救恩、这些恩典是有什么目的，他看不清楚，他仍然在做所谓的永远就是替你做的工作。很多人对所谓的信心，他并不是说他让一个信徒他自己独立的建立起他自己的信心，自己独立起来的这种信心是神他拯救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人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信心来回应神的救恩，神的救恩还是白费的。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就是他描写所谓的先知，也就是说这个名字，这本书呢是由以人出版的，他的名字叫做上帝要我这样说。这由张大业这样的一个人他来写作的，他在描述加拿大的一个颂泉医治大会所派出来的一种先知工作，这是属于灵恩派的。那我们可以发现的，就是他这样的一种替人家代祷的先知，能说出人心中隐秘的这种事情，让人家惊讶，然后他就跟着安慰鼓励，然后人就从痛苦的当中里面得到安慰鼓励，就回去。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本书里面从头到尾他并没有建立起人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也不要求人应当先对神有信心，他甚至也还说一个不认识神没有信耶稣的人还可以在天堂，因为人家问他的这个妹妹或姐姐或亲人，他都说都在天堂，我看见了神说，他用这样很笃定的话来讲。可是我们知道他是不是在天堂不无超无可惧，可是他就这样讲，而且他用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所谓的证据，他看见了他的亲人所穿的衣服啊，正如这个问的人他看见他所问的那个亲人的那个衣服完全一样，他用这样来佐证他现在是天堂。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曾跟中闵弟兄来到河南一个地方，那时候我们聚会完毕，有差不多几十个人，大部分都是妇人，要求我跟他们祷告祝福。当然了，就像圣经时代当初的犹太人，他们会带人来，有病的人或是带孩子来，他们需要耶稣为他们祷告，为他祝福。我认为这不是不对，但是问题是你如何来得到你所要的，你是凭着什么来？因为当时候有在河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能够叫做神医医治的祷告的长老，所以很多人就跑去找这个长老祷告，而确实他有很多特别的能力，因此很多人都会去找他祷告。那时候我就特别跟他讲，我们今天对已经是信了主了，我们不是没有信主，已经信主又归入了又有圣灵的人，我们要紧的是作为神喜悦的人。作为神喜悦的人，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对神的话有信心。神是死人复活，神是死无变有的神，你信这种神吗？ 亚伯兰是信这样的神的，你有信这样的神吗？但是因为今天很多的人，他一面是信神，一面去找医生的，这种人是很多的。因此我故意跟他们问，你们如果真的是来求医治有信心的，请你们举手。哦，他们都很有把握，我有信心。我在问他们说，如果你们真的有信心，那不找医生而单求医单求神的人，有没有信心的人，请你找举起来。结果他们只剩下三四个人，其他人都不敢举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方面是来找这个所谓的传道人为他们祷告，一方面呢，因为他也是找医生的。那这个人是不是有真的有信心呢？没有。只有其中的一个妇人，当我三次问他说：“你真的信神是叫无变有啊，死人复活的神吗？”他都说信，我信。当众的承认，当众的表明他的那种信心。结果呢，神在那个时候让他好了，他也起来做见证说：“哦，好了。”我说：“什么好？你说。”他都做见证。当我说我信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这样的神的时候，我这样的信，我这样说，我就好了。我想我要讲这样的是要强调说，今天在马可第二章里面强调，耶稣看到的是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这种信心是确实是有他们自己个人独立的一个所谓的行动。信心必须要有所行动，他们把那一个要找耶稣的那一种困难，他们就把它排除掉。今天很多人他对于困难他绝不排除，他有钱他找医生，他不把这种医生排除掉，他就要来找耶稣，这怎么是有信心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这一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就强调是你的信救了你。我也是在何来的说强调是你的信救了你，信心不是别人的，信心是你自己的，而是这样的信心救了你自己。那信心在我们圣经里面强调的就是对神话语的一个绝对的一个支持。如果对神的话语没有这样的一个绝对的支持，不可能得救的。这也是今天的基督教界以及有很多人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忽略了这一种，你应该让他的信徒真的自己有自己的信心的建造。所以我们现在查经，在查所谓的犹大书，犹大书里面他特别谈到要在自身的这个真道上造就自己。那个真道我们都把它解释就是说它是圣别的那一种信，那个信心你要有那样的信心，是在那样的信心底下你才能够来建造你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没有那样的信心你就不可能建造，你也不可能得到主的怜悯。这是第一点，我一定要再讲。耶稣不断的来重复的，就是你的信救了你。同样的，这个也是他们的信心，共有的信心来救了这个瘫子。无论他是任何的病痛，或是任何的罪孽，神只讲求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信心来回应神要来拯救的这样的恩典。因此得救是本乎心，恩也因此信。这个信有很多人，就像我们传道人刚才所说的，他把信当成一种认同了，或是一种感受，哦，同感。可是你是在你的心里面而没有具体的行动。很多人都在说，那耶这个亚伯拉罕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神说因着他的信，心里信他就被称义了，难道心里信就不算是信吗？ 很多人只讲罗马书的第四章的前半段，都不讲罗马书的后半段，第四章的后半段。因为罗马书的这一个前半段是谈到因信称义，是在他未受割礼之前，是创世纪的第十五章，没有错。但是第四章也讲到他在第九十九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呢向他显现，特别指责他不完全，特别说到你要在我人面前要当个完全的人的时候，他在跟他们立约，神才要把神要给他们的那些福分加给他的后裔。那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以一直到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因着信，他生出了他的孩子以撒出来。而一百岁的时候，他还强调他的信心。因此雅各书他在第二章才会特别来解释，信心是要有行动的，没有行动的信心，这是死的。所以当我们谈到因信称义的话，这样的信心，神看到他里面的信心，在将来经过的这样的好多年以后，在一百岁的时候，甚至于他会可以把他的孩子都愿意献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行动，是这样的信心继续保持的。但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总以为说他们有信心就可以永远得救，结果他们导致于就是都落在这个所谓的旷野里面，都死了。我们想一想，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他们过红海，希伯来书也强调他们有信心呢。可是他们这样的信心有没有维持呢？没有啊。他们在旷野里面大多都死在旷野，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凭着信心来支撑神的话，没有听从神的话，以至于他们的信心遇到了试探困难，遇到了挑战难题，他们就不是用信心来回应，而是用什么？用让神愤怒的，甚至一种藐视神的这种态度来回应神。神能够让这样的人进天国吗？神绝对会纪念这样的人，因为神以前对你这么施恩，那你以前也因为有信心，你已经有这样的体验，你为什么你不长进？你继续要回到你还没有信的时候，那种完全都要神来拯救你而不要回应的那种时代，神不会要这样的一种不长进，永远就是落后回到过去的这样的信徒。这样的信徒对神的荣耀完全无没有帮助。因此在旷野里面死的这些人都是没有信心的人。我们讲的信心是这样的信心。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就是跟从主的这种牺牲，确实很多人付不出这样的代价，他们以为说恩典就是没有花代价的啊。他们也同样依据罗马书的第四章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称为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因此他们就引用第四章的四节跟第五节来强调恩典使他们得救，这完全是误会，而且是随便的来引用所谓的恩典论。如果今天耶稣的恩典要给予所谓的立位人，而立位人今天这样的一种立位，他不跟从主，耶稣的呼召等于是一种命令，命令你不遵从，有恩典吗？他们认为恩典没有代价，是啊，神救你是绝对是没有代价的，但是神有吩咐嘛，为什么对神的吩咐你不愿意听从？这种听从就是一定要代价，这种代价跟你我们说的那种所谓的哎做工得工价不算恩典的这种不一样，不一样了。罗马书会讲那个做工得工价，是因为就肉体的角度来讲，肉体去受割礼，肉体的受割礼是一种做工，是肉体的工作。 是人肉体的工作啊，人肉体本来就是软弱的，他做了什么工作他根本做不成。如果靠他肉体做工还能够得到工价，那当然犹太人他们去受割礼，认为他们自己就是在肉体上受割礼的，他们认为就是一种显明了。那神干嘛要给你恩典？好啊，你今天有在肉体里面割了那个啊，你一受割了以后，你就自以为是神显明，那根本不是恩典。那真正的恩典是因为你愿意把肉体的那一个真正的那一种割礼转换成你心里的，你耳朵里面的那真正的割除，那个不要代价吗？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代价跟恩典，我们绝对不是在搞混，但很多人搞混，以至于主的呼召没有人愿意跟从。为什么？就像刚才说的嘛，要牺牲那么大的代价，他以前财务上的一种投资，现在回本不来，你以前完全赔本，不但是财务上的问题，而且你还必须要离开你的家人来跟着这位主。不但如此，那还得要呼朋引伴的，能够来让他们这些同伴们同样在最终的里面能够让他们来跟从主，这才是真正的悔改。谁有这样的悔改呢？太少了。我们举凡说今天的这一个基督教群，不但自己没有你的信救了你的信，他们还连这种愿意来顺服的 来遵从来跟这位主，连这样的一种跟从都没有，那更不要说我们今天第三个他特别讲到的，你要新观念。他们所在旧的教派的里面，认为他们在旧派里面做一个改革，他们认为说教会你不能离开，因为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教会。今天这一本上帝要我说了，他不断的跟说你们不要离开你的教会。虽然他也知道他们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是先知是辖制他们的，他也认为说你要为你们的先知祷告，你要为你们的先知来爱他，因为呢神爱你，神也会爱他。完全没有一种规矩，完全没有标准，就狂狂的就是在讲所谓的爱。今天犹太教里面所代表的今天的所谓的新旧教都一样，他们持守尼西亚信经以来的各种信条，他们把这种信条当成圣经的一种比他还更权威的这种信条，用这个来所谓的福音，然后来不断的不断的来所谓他们这位灵恩派的所谓的这些圣灵，不断的所谓神迹奇事，很多异能都是在传讲他们所谓的福音，而这样的福音建立在尼西亚的信经上面。什么叫做尼西亚信经呢？完全就是违背神律法这样的一种信经。他们这样所教的所救到一个地步，你一碰触他们的，就看到刚才我们说的，当你要改革就流血的这种历史事件，新教他们要从旧教出来，死了上百万人，重洗派的人也死了好多个人，被加尔文派的所逼迫，神格威顿人呢也是一样，他们只能逃到更自由的地方去。那我们今天呢，灵恩派里面，他今天所谓的灵恩派是因为他已经变成妥协的灵恩派，他们不认为今天我们求圣灵是必要的，他们还是坚持我们信就得救，这是他们跟新派旧教完全一样的得救观，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得到圣灵，而且圣灵要内住，这个内住的圣灵必须要说方言以及来说预言和其他的来做印证，你才能说是你是神的儿女。他们不这样讲，他也不敢这样讲，他们认为信就有圣灵，这是他们公认的，说方言和其他都不过是神的恩赐而已，可有也可无， 不但是如此，当时候的连恩派一出现的时候，也是受到很多旧教的一种攻击毁谤，哎，逐出他的教派太多了。何况今天我们亚威圣会，我们强调的就是我们要遵守亚威的律法，就好像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来是要每一件神的命令都要遵守。当我们在讲这样的时候，谁听呢？他不但不听，他甚至于说你这个是大异端，你既然信不信耶稣是独一真神，那你既然叫人家去遵守已经过去的所谓的律法，你说我们今天亚威圣会就举以前上面所讲的这五点，每一点都该死了，都照他们来讲，而今天我们竟然坚持这五点，那告诉我们什么事实？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车上，我对周明说，今天的基督教派有 99.99999%、哎，他们是这样的一种老旧的教派，他们的旧皮带，他们的一种旧衣裳，他们的这种旧的酒。路加福音特别谈到一件事情，说人如果呢喝过了陈酒，哎，就认为呢陈酒比新酒好，因为他们认为喝过了嘛。同样的，今天反对我们，今天来排斥我们的，大多是他们在他们的教派当中里面，他们都尝过他们的旧酒，而且知道他们旧酒非常好，所以他们才会来排斥我们。他们越在这个旧酒的里面越久，他们就越排斥。那么完全没有伸缩性，完全没有膨胀，他们的心思意念已经完全照了我们台湾话说的孔骨力啊，孔骨力，完全是不是完全僵化了？孔骨力了，没有办法，哎，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我们今天的救恩是，一定要让人有一个新的心，新的脸。歌里就是要把那个新的心、新的脸带进来，你才能够得到神的圣灵的充满。没有新的心，没有新的灵，你不可能得到圣灵充满。而圣灵充满乃是要让我们来遵守神的一些律律典章，你也不可能也不要去遵守。因此新的心跟新的脸成为今天很多人他还在老旧的一个心思意念当中，他还在做他们自以为神圣的工作。我谈这以上的三点，就是告诉大家信跟从主的命令，以及新观念的这种信心心灵，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神的恩典不会去取代你这三点，但很多的人把这三点完全取代，好像信心我不必，我就可以白得恩典；跟从主我大概不必要，因为我得救干嘛就是一定要做那么出那么多代价才可以到天国呢？至于所谓的新观点、新思想，这种新的心，他们认为说我有悔改啊，我知道自己错了啊。今天很多的问题是你错了，你根本不知道错在哪里，而你今天也知道你错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改，而你知道要改的时候，你根本也不知道怎么样来改。那真的是不要以为那个新的心那么新的灵是那么容易，你不知道错也不知道改也不能改，你哪里有所谓的什么新心新灵？还是在你的老旧派的里面，在那样的一种错误的那这种一种框框的里面，你要改革你这什么教派？不按照神的话语，要按照你的热心， 按照你所谓的爱心，你能改革吗？好了，我们再说，如果你真的有耶稣基督的那种使命，那你就直接跟他们讲，耶稣有没有从来说他就是神呢？你可以去质疑你们所有的教派。在马可的第二章里面，当文士法利上说唯有神才能够来赦人罪的时候，耶稣是在讲他是神吗？你可以用这个勇敢的来去质问你们的教派的人。第二点，耶稣要呼召罪人，他罪人必须跟从主，而不是跟从任何的教派。今天有很多人也讲，我今天我受洗不是归入某某教派，我乃是归入耶稣基督。对了，你既然是归入耶稣基督，请问你跟从的主了没有？没有。你要诚实的来说，你是不是真的跟从这位主？而主所说的他来是要来干什么的，你有没有愿意紧跟到底呢？没有，你要自己承认。你今天在那个教派的里面，你真的是跟从主吗？如果你真的跟从主，为什么你一点逼迫或是说一点点的挫折，你就认为说啊，我有啊，我受了很多的这个逼迫啊？你那一个算什么？哎，更不要说你今天是一个心思变换，完全观念回转的，没有啊。你有，为什么你还是持守那个老旧的他们的所谓的信经？他们的做法仍然就是来证明他们今天是在拜外邦的邪教，把外邦三一神的邪教守了那个所谓的主日的那一个第一日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太阳日，他们还庆祝了所谓的圣诞节等等的这一些外邦的节期，这明明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他们仍然认为那个就是他们的所信的基督教。你在那样的基督教的里面，你竟然还可以继续在那里面，那除非真的是神没有开启你的眼睛，所以你的心还是老旧的啊。以上说到这里。
传道刚刚为什么说，如果教会被窃立以后，为什么要禁食啊？还有一个，有罪就要禁食吗？还是，然后刚刚好像我听到这两句话，对不对？在讲禁食那边不是很懂啊？就这样。
他要再解释一下禁食为什么当事人会禁食，为什么不禁食？
对对对，当那个为什么在那个教会被确立以后，现在是跟新郎跟就是陪伴的人在一起嘛，所以就没有禁食啊？为什么等到那个教会被确立了以后就要禁食？
确实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谈到了那一些先知跟所谓的教师，他们是用禁食来侍奉神。那么这里想强调的是，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那时候的门徒并没有禁食，因为耶稣来确实他给人有赦罪的恩典，就像他让那一个摊子起来一样，他的罪真的被证明赦，这样的一种赦罪恩典的耶稣带别人呢，当然就是从罪中得到释放喜乐。这种喜乐他们门徒那时候确实没有在禁食，而只有耶稣本身他确实常常禁食，他暗地的里面为他们祷告一定会禁食，但是门徒却没有，因为有耶稣同在。等耶稣被害以后复活了升天了，耶稣并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至少肉身没有在一起。那时候教会被建立起来，那么教会被建立来，新郎他们还是没有跟他在一起，他只是借着圣灵跟他们在一起，但新郎确实都已经离开。要到什么时候新郎才会再来呢？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地上还是在，教会还是在地上。那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说实在，教会应当进食，等候耶稣再来。耶稣再来之后，新圣城就成立了，来到。那时候就没有所谓的哀哭啦、痛苦啦、眼泪。哀哭、痛苦、眼泪就是所谓的禁食啦，悲痛。那就在新圣城的时候，我们才没有真正的咒诅，或是所谓的这些禁食的这些痛苦，因为连死亡都没有。但是今天就这里来讲，新郎确实带来救恩，而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和所谓的约翰门徒还在禁食，那表明就是他活的耶稣就是这样的救主。这是两个不一样，为什么要禁食和不禁食，是跟救恩耶稣是不是这位救主有极大的关系。既然活论耶稣这样的一种救主，那就好像救不一样，大概的意思是这样。不是说我们今天教会时代不要禁食，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有恩典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我们是平安喜乐的嘛，啊，所以就没有那个就没有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用禁食了。当然是因为耶稣现在不跟我们同在了，我们就教会在这边，那可能我就是，就是好像就是有一种忧患意识这样嘛。平常就是禁食，告诉我们自己要有一些就是，在世上是很辛苦的事啊，因为主他不与我们同在啦，所以有禁食这样的行为这样子，因为自己也做错了事，所以禁食的行为这样嘛。还是不是这样解释？
对，就是这样子。我的意思也是这样而已。
哦，好，了解。
使徒行传里面谈到门使徒他们有两次的禁食，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谈到教会有一些人他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来禁食侍奉，然后圣灵分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禁食祷告，按着在他们身上来差派保罗跟扫罗，巴拿巴跟扫罗。所以整个第一次要传福音到外邦的这次的行动的时候，是由他们在侍奉神的过程中他们会禁食，这一些先知还有这一些教师跟这些使徒，他们一起在侍奉神的时候有用禁食在侍奉神，这是第一件。而圣灵来跟他们启示说要分派保罗跟巴拉巴的时候，他们就禁食祷告，然后按手来差派他们出去。也就是说第二次的禁食是在于他们已经得到启示了，知道神要特别差派保罗跟巴拉巴的时候，他们仍然继续禁食祷告，然后再按着在他们身上叫，让他们两个是代表教会出去了。所以禁食在服事的过程中禁食，以及知道神特别的旨意的时候，他们仍然禁食。第二件事情是在第十三章，保罗他在结束这个对外传福音的时候，在十四章的二十三节，他到各个教会去开始设立长老的时候，他就说十四章的二十三节，在各教会中选立长老，又禁食祷告，把他们就摆在所族的里面。好， 归入他们的所信的这一位主的里面。那也就是说，在他要结束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又做一个禁止祷告，而这个禁止祷告跟他在各个教会设立长老，然后来牧养教会有关。所以我们看到他十三章到十四章，他由禁止的工作开始，一直到禁止的工作做结束，他用这样的描写过程。整个对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没有耶稣的同在，他们只有透过圣灵向他们说话，从头到尾都是用禁食来完成他们的整个工作。这个是在就服事上的工作上来讲，他们用这样的事情来表达。好，这个是使徒行传跟我们谈到的问题的。所以使徒跟我们谈的是比较是属于团体教会的禁食，他没有谈到我们个人性的。而个人性的禁食不是说没有，教会也没有禁止说你没有为你要为个人性的来禁食。不过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是谈教会的福音的往外扩展，所以是用教会群体性的禁食祷告问题，他只谈这一点，他比较没有去重视这个个人的禁食祷告问题。好，那个人的禁食祷告，其他的圣经还有其他出现在哪里？
没，
新约
个人的，
新约书信
路加
就
那个亚拿那个女先知有没有？
女先知那是二章那边，不，那是早期啊，那是耶稣还没有传道、啊。
书信里面有没有？书信
只有使徒行传二十七章那边禁食的节期，那个是节期的禁食。
对啊，那个也就是赎罪日
的禁食。
其他。
那马可九章二十九是祷告赶鬼的禁食，工作的
书信里面
书信没有了，
没有了，书信都没有了，
只有使徒行传而已。
我们说禁食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完全不吃不喝叫做禁食，还是说他吃一点点，他不吃肉？哎，
那是禁荤。
哎。
禁荤食，
因为圣经是真的是书信里面我们看不出。
那个叫那种禁止叫斋戒啦，一般叫
斋
戒。
啊、
反而呢，我们看到的是圣经反对这些斋戒的。他说，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他说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
对。
那是禁戒那种肉类的问题。
一般那个像伊斯兰教，他们是以斋戒为主。
他的斋戒是白天太阳一出来到太阳落下来这段期间不吃。
对。
那太阳落下跟太阳起来之前，他们可以吃可以喝，
但是不吃肉，应该就是会斋戒某些食物，他只吃。一些就是简单的食物，应该不能吃肉。
肉类是没有，
是开斋以后才能吃肉，所以他们那确实是斋戒。
是，但主要是他是白天不吃的。
是的，
晚上，比如说他们天未亮之前会吃一餐早餐，天暗了之后就会吃一餐晚餐了，也就是他们一天两餐还是两餐。
对，但是吃的时候他禁戒肉类，
斋戒。
那跟我妈妈有一阵子，她只是我只是我跟她讲说，人家那个是佛教徒才什么过午不食，然后她有一阵子不是我们说她好像有点 被鬼附身这样嘛，然后他真的就是用这样的、欸、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鬼被他赶走的，我不知道算不算一见真人、欸、好奇怪哦。
那你要
问在我们家我妈妈自己发生的事情啊，
你要问他本人、
啊、没有
这
题外话
了，做的理由啊，
问他本人哦。
对啊，
要怎么问，
我说
要问怎么问，因为他心思淡淡啊，他就一直就有啊，然后哦，我们就跟他说，那我们都有赶鬼的权柄啊，你自己赶啊。后来真的，我们本来一直在求啊求，哦，就给我吹有干耶，那些很有名的，说什么会赶什么的牧师，我们有就是跑到那个什么路潮，还是路满，有跟你说有一个很厉害的那个，就他又很晃起来的那个，然后他好像也是好像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吧，好像没有人有赶鬼的经验吧。
这饥饿渴大概就是他没有办法吃了，嗯，完全不容许他吃了，嗯，不死可能是
赶鬼要进食就对了，
所以有时候是被迫的，有时候是主动的，
这个字应该是进食啊，是明后的这个
有六张纸。
3521
没有错，就是再见。
3521对了，3521跟3522同一个字啊，同字根啊，进食。这个字是进食啊。我们这里马可是用3522，那哥林多后书的是用3521啊。3522是动词，啊，3521是名词。还有一个是3523，另外一个是3523，这三个字。应该是动词、形容词跟名词啊，嗯，应该这三个字。嗯，说明你看3523有没有出现在地方？3523。
都在福音书，
福音书哈，
马太15:32，
啊那个
马可8:30，
那3521呢？
3521，
看书信，主要是看书信。
3521书信灵前跟灵后
啊，那这两个地方，
对，就是
这两个地方，
灵前7:5那边。暂时分房那里，然后零后6:511:27，对。 后十一章二十七也是类似的。
其实新旧蓝图，我认为它主要的内容是，你不能够两个是混合变成的，要么你就是要这个绝对的，哎，要么你就是回到你自己本身的，那两样都保存，旧衣跟旧皮带都旧久了，是的，是可以保存要做，对不对？你们继续做你们的进食。但是不能够把新衣新皮带跟新酒来跟这个所谓的禁食这件事情来混。他强调一点，不可以把耶稣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救恩的这种心呢，哎，去屈就救人。我认为他最主要观念在这里，哎，如果你去屈就，等于是你心不去补旧衣，哎呀，那么你的新酒放在旧皮带，
就是这是一种搭配的问题啊。
我认为它主要是你不要去所谓的去、去妥协了。
哦，
哎，我认为他导师认为说，你既不妥协，你们就观念你们老旧的这个禁食，哎，自以为今天耶稣还没有来，还在禁食，他已经认同耶稣就在我们身边。哎，这样的新郎跟新衣是我们应当要跟从的。如果你今天你又放弃了，又回到所谓的这些老旧的当初的两个教派，一个就是由法利赛派的门徒以及所谓的改革派的所谓的约翰的门徒，说在约翰的门徒也算是改革派，可是改得不彻底。那么法利赛派本来也是要改革当代的当说的所谓的一种希腊化的，但是他们这些人一经过时代，他们没有办法挣脱他们那个拉比或是约翰这个老师带给他们的那一种传统，突破出来没有办法突破出来。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第一章特别强调约翰突破的是古代的旧约那些先知，而耶稣呢，他是承续的这一个约翰，可是他也突破了约翰的传统。这要告诉这个门徒，今天这个门徒来跟从耶稣，你就不要仍然在老旧的，不管是法利赛派的或是约翰派的，哎，今天耶稣来了，他就是要有所突破更新，而不能够回到老旧的路，而这个老旧的路会把所谓的新的这样的救恩会把它变成什么不是救恩。现在问题就是在这里，
今天的基督教就是这样，他把这个东西又放回去原来的旧的传统的里面，旧的观念去了，
对，白会，
白会是耶稣教的，
几百年的新新教改革，白会的，光死了那么多人，
好吧，好，我们到这里吧，就面对五个方。
像牛体，
牛体
就是一场，一天天，一夜夜，一年年，牛体踏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不停蹄，风雨无阻，冷露负重，啊，完成脱骨。
九十一首牛体，
一天天，一夜夜，北唱。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牛犊踏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不停蹄，不停蹄，风雨无阻，人如风中，万尘脱。
声大声，牛逼太大的大声，全面安装牛逼声浪，就说我牛舌牛的玻璃缓慢稳重向前行，跟牛不停叫不停叫，红衣无助人龙不足万千头，尊心顺正义现在上帝真路上，现在上帝的万万百万千主宝界来到神不知接待上帝恩好，是不是神教会好伴侣，他们心动无恶主，人教会心酸胜过
貌美好，但是请大家代祷，确实有功效。我今天喉咙也不知那么咳，也能够讲道，这都是神透过大家代祷怜悯我们。所以我们想，我们继续要为雅威圣会，我们要从事的这样的所谓的新的这样的一种工作，这确实我们需要代祷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带领我们。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您向我们说只要凭着信心在你面前的祈求，您乐意来垂听，乐意来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呼喊。是的，我们雅威圣会是确实是一个又软弱又没力的一个教会，你虽然给我们这么样的启示那么大，但是我们竟然不能够把您所给我们的这样的完备的福音把它往外传讲。今天世上太多的人被传统所捆绑住了，而这种思想上的征战，它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要改变人的心，来在于神你的灵愿意给人有机会。而今天我们要来到人的面前，如果没有你圣灵与我们同工，没有你圣灵的差派，我们说的再多，我们讲的再清楚，这种新的衣服没办法布在那个旧衣服上面，仍然是被人所弃绝的。我们在你面前在这里向你仰望祈求，神啊，是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能力，乃是出于你圣灵来的一点能力，乃是表达您愿意来差派你真正的仆人向外人来宣讲。我们也在你面前的寻求，透过我们祷告，透过我们祭司，透过教会在那边一起同声 同心合意的工作，同心合意的祈求。我们盼望，我们也知道您乐意来向我们启示，你来向我们说话，你来向我们说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工作是我们应该要去做，也是你差派我们去做。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仰望等候着，愿父神垂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恳求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